诸位朋友，我们这一节要谈庄子的思想，哪一方面呢？谈他对于身体的困境的理解。我们翻开庄子，第一篇是逍遥游。逍遥游他到底在说什么呢？他说北海有一条鱼名叫鲲，是鲲非常大，不知道几千里这么大。我们听都知道这是个预言了，哪里有这么大的鱼呢？几千里啊！他说话好像很自在，不受任何限制。他的目的是要让你无法具体想象，但是重要的是你还是要知道鱼需要水，鱼不能离开水。这个鱼呢，一变就变成了鸟，叫做鹏，这就是大鹏鸟的比喻了。这鹏的背呢，也是不知道几千里。像这种不知道它几千里那么大，这种话说出来都是让你无法想象。那这个鸟一飞，就飞到90000里那么高。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鱼就是人的一般情况，它不能离开水。我们活在世界上怎么能离开日常生活的这些条件呢？但是你可以变成鸟，是指什么？是你的生命可以转化。转化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是身体转化嘛。有些人到后来学道家变成道教了，道教就要去修身啊、炼丹啊这些炼气啊。事实上这不是庄子的意思。庄子所谓的这个身体啊，从鱼变成鸟，代表你所依赖的条件越来越少。鱼需要水，鸟需要空气，空气基本上是无形的啊，它依赖性就少多了。你飞到90000里高空的时候呢，就几乎完全不要动了。为什么？因为它有浮力嘛。这个浮力就让你很自在的可以这个飞翔。那这个鸟一飞呢，就飞到从北海飞到南海去了。庄子逍遥游提到鱼变成鸟再往上飞，总共有三段寓言故事，分别从不同的资料整理起来。他为什么反复讲这些话呢？他讲的时候中间有个小插曲，就是有几只小麻雀，几只蝉，蝉就是夏天的知了，看到大鹏鸟就嘲笑说何必飞那么远呢？尤其是小麻雀，他说我从地上跳起来，跳到树上飞一飞，飞不远就算了嘛，要飞到处可以飞，何必一定要到这么高的地方？这里面就产生争议了。很多人说对，没错，我生下来就是小麻雀，那你干嘛叫我学大鹏鸟呢？如果这样问的话，就不用念书了，不用念庄子了。庄子所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大鹏鸟的潜能，他都可以变成大鹏鸟。他绝不是说有人生下来是大鹏鸟，有人生下来是小麻雀。大鹏鸟是鱼变成的，所以不是生下来就有的，关键在这里。小麻雀、小的蝉，这些都是我不再改变，我这一生就是如此。但是庄子整个的思想就是要你改变，叫做化，这个字变化的化。所以对庄子他的看法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啊。我们简单用个方式来说，先把后面的答案先说出来，要不然你这样子一步步念会觉得压力很大。这节课讲了半天，讲身体的困境，好像人活在世界上没什么希望。庄子对人的理解呢，用现在最新的心理学家的说法也是一样。人的生命有三个层次，第一个身体，第二个心智，心智代表可以思考的那个心的一个心智 mind 啊，可以思考，可以理解，可以有欲望的这个主体。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我们叫做灵，身心灵。是庄子讲灵吗？没错，他用不同的字，叫灵台，叫灵府，就是灵这个字。他说我们的心啊，可以变成灵台，一个平台，它是灵台，可以变成灵府，府就是一个仓库，灵府。他为什么用这个字？他就直接用灵台灵府。所以你不能否认庄子有一个身跟心之外的东西，他又称作精神，那更直接了。精神从道而来，一句话讲完了，精神从道而来， 如果你没有觉悟到，精神就不会出现。这就是庄子。所以你先把庄子的生命结构了解了，说每一个人都有三个层次。第一个身体，身体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嘛，一看就知道大概几岁哦，这个蛮老了哦，这个头发掉了，呵呵，这是身体。第二个是心智啊，你在想什么，有什么欲望跟意念，这是心智。上面还有一个，如果上面没有的话就不叫庄子了啊，你根本不用学他了，学了也没用嘛，因为上面没有，无路可走。好，这节课专门讲那个被水所困的那个身体，会变老的身体。你看完毕就知道庄子对人的生命了、啊、哎，这种观察确实是很深入。他在齐物论第二边呢、啊，逍遥游之后就是齐物论啊。他说人承受形体而出生，就执着于形体的存在，直到生命尽头。一句话讲完了吗？人承受形体而出生，父母给了我身体，我生下来之后知道我这个身体，每个人都要对镜子一看呢、啊，我的手我的脚，这是我的，不是别人的，就执着于形体的存在，直到生命尽头。你这一生都在想着自己的身体头到脚是不是完好无缺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毛病，有没有什么痛苦，这就是第一步，没有人例外，直到生命尽头。这个身体啊，跟外在的东西啊互相较量摩擦，追逐奔驰而停不下来，这不是很可悲吗？我们现在讲奔驰啊，就是跑的跑去互相赛跑。因为这里把奔驰翻译为一种轿车的名字 Mercedes-Benz， 它翻成奔驰。所以每次我写我在路上奔驰，别人就我在路上宾士，就是好像讲成我在路上坐一辆轿车的。不是，我讲的是真的是赛跑啊。我们身体不是跟外物在较量摩擦吗？一直在这个追逐奔驰而停不下来，这不是很可悲吗？也是这样子啊，每天早上起来做这个做那个，紧张的要命，赶来赶去。再看终身劳苦忙碌却看不到什么成功，终身劳苦忙碌，身体啊劳苦忙碌看不到什么成功，然后疲惫困顿不堪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不是很悲哀吗？我们这一生这个身体啊这么辛苦的像臭皮囊一样的，用到最后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去哪里，其实去哪里很简单，回归于天地嘛，进入坟墓变成骨灰嘛，尘归尘土归土嘛。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注定是将来尘归尘土归土。好，这是最简单的观察。但如果身体只是这样子的话呢，当然不是太大的问题嘛，动物也一样啊，对不对？一只猫一只狗小时候很可爱，长大后很漂亮，老了之后很难看，最后就没有了嘛。没有了之后就回归到大地里面，也不要有什么情绪反应，所以这是客观的描写。但是人有时候就会去追逐去渴望什么东西，这里面就造成人间复杂有趣的各种现象，也是所有烦恼的来源。所以庄子的观察对于人生来说是相当的负面的，有点像佛教说的众生皆苦一样的情况。那这种苦该怎么解决呢？哎，方法就不同了。以庄子来说的话呢，我们有身体，我们看啊，他跟老子学的啊，五色乱目，五种颜色让你眼睛啊迷乱了，五声乱耳，五种声音让你耳朵迷乱了，乱就是迷惑啊，五嗅熏鼻，五种味道，现在很多人喜欢讲什么精油啊这些啊，五种味道让你鼻子也分不清楚了，五味浊口，五种味道让你嘴巴都觉得很浑浊了，东西有的这个太辣的太这个刺激的，各种特别的味道，到最后嘴巴都无法分辨味道了。就跟老子一样，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从老子直接搬过来了。最后一个也是一样，老子说驰骋田猎，就是去骑马赛跑啊，去打猎，让人心发狂啊，因为有很多外在的活动让你去紧张去这个、害怕。接着庄子说取舍迷乱心思，取跟舍让你心思迷乱，你要不要得到这个呢？还是要放弃那个呢？让你心思迷乱，这都跟我们身体有关哦，因为眼睛耳朵这些嘛。所以庄子对人的身体的基本的功能啊是了解的， 这个了解之后，我们再进一步看，人活在世界上啊，这种身体的官能造成的困扰已经不少，但是更麻烦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思啊，受到官能的影响产生欲望。比如说，眼睛看到漂亮的就有欲望，耳朵听到好听的就有欲望，这个欲望就随着你的官能的表现出现欲望。它跟心不是没有关系，人的心很复杂，人的心在庄子里面至少有四种。第一种就是受到身体影响的，第二种勾心斗角，这个心有时候是你跟别人对照起来产生了一种这个关系，第三种才是说我的心很可贵，心比身体可贵，第四种就往上提升，形成精神，至少分了四种。好，将来我们还要再说明有关心的这个四种情况啊。在这里我们就要再说一下，人都有心，就是他都有思考能力，这个思考能力啊，跟身体结合的话呢，就形成复杂的欲望。所以庄子说了，他说不可扰乱人心。什么叫扰乱人心呢？一个心本来很平静嘛，一个小孩子本来是很单纯的，你跟他讲很多花样，他就开始心里面乱了。怎么乱呢？他说人心排斥卑下而追求上进。我跟你说，念书念得好，考试分数高才是好学生，那你当然是不喜欢分数差，喜欢分数好嘛。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竞赛，谁喜欢输呢？没有人喜欢输，每个人都喜欢赢啊，一直往上去奋斗，就追求更高的成就。但是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变成竞争很激烈，恐怕不择手段了。然后我们的心呢，照进的时候呢，热如焦火。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想要这个成功，心里面着急的不得了。一旦退却的时候呢，冷若寒冰。你一旦转移目标，不要这样东西的时候，根本就觉得一文不值。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准备做电脑图表了，我需要一叠这个 A4 的纸，我如果满街找的时候正好是放假，那真是着急的不得了，满街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店礼拜六还开门的，那真是多少钱都跟他买了，很着急嘛，因为你当下非要不可。等到你过了之后呢，家里面有这个到街上看的是跟垃圾一样，别人给你你也不要。我们有时候在物质匮乏的时候确实如此，要这个要那个，有机会多拿。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别人送你一个赠品就很高兴，就是说这个也拿回家用。现在别人给你赠品呢，心里想这不知道该放哪里，没地方放了啊。所以现在人就比较现实了，说给钱好了，我自己买喜欢的东西，你好不容易挑个礼物送给我，我还没地方放，要用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因为你不见得是我需要的。所以人在要一样东西的时候，那个意念很强啊，热了起来跟心里面烧火一样。当你不要那样东西的时候，转个方向的时候呢，完全不相干，有没有也不在乎，冷若寒冰。那么变化速度之快啊，一刹那之间可以跑到四海之外。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麦当劳，我想我还是吃法国料理好了，看到没有，我心里就想到法国去了。我们心思可以变来变去啊，一下要这个，一下那，一下这个要那个。所以我跟朋友来往都很单纯，我吃饭都很简单，只有一道菜就是随便。有人请吃饭说你要吃什么菜，随便，到任何地方都是随便啊，我从不伤脑筋在选择菜单上，反正有别人会选，每个人各有专长，有人比较有经验嘛，对不对？那我什么都会的话，那还得了？别人以为我们会念书之外也会选菜单选菜，就完全误会。我们吃的时候也忘了那是什么，吃下去之后别人问你菜好不好吃啊？今天吃了什么菜忘记了啊？这是每一个人的这个习惯嘛。你真的去想的时候呢，那就开始复杂化了。我以前分析过吃饭前跟吃饭后哪一种情况比较快乐，结论是吃饭前比较快乐，因为它有想象的空间，吃完饭后就没什么快乐了，因为没有可能性的啊。所以这就是一种主观的这个意念啊。那么人的心啊，确实是非常的复杂，比山川更险恶，比自然界更难了解。人的心，自然界还有春夏秋冬哦，寒来暑往，你可以猜测哦，它有规则嘛， 人心不能猜测。你说春天之后是夏天吗？不一定哦，它可以春天之后一下变冬天。你跟一个人谈得好好的，本来都很开心啊，春暖花开的样子，气氛很好，一句话说错了，马上变成严寒的冬天，冷落寒霜啊，脸拉下来就是不认人了。人不是这样子吗？一下子这个是好像仇人，一句话讲对了听对了，马上翻过来变成好朋友，这个是不打不相识，都有的。所以人的心的变化之快，在庄子里面你去看一看，庄子列御寇，然后有人心的变化之快、他说很多人呢、都是厚貌深情四个字，外表厚实情感深长，有谁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他情感怎么变？庄子提到五种人，我们听听看他对人的观察多么样的细腻跟深刻。在庄子前面谁能伪装呢？他说有人外表恭谨而内心骄傲，比如我外表很恭谨，见人都很客气，内心其实很骄傲啊。我们念书人呢，有时候就谈到学问就很骄傲，但是拼命想要恭，比较谦虚，比较恭敬啊，都很难做到。第二个，有人貌似长者而内心心术不正，我们年纪大的叫长者，别人看到我像长者，心术不正啊。心术不正是什么意思？他心里想的是别的事情，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也慢慢变长者了嘛，有时候很多事情就要问自己，我心术正不正呢？还好我们的特色是随时反省，一有不正的念头立刻加以这个反省纠正，叫起心动念，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第三个，有人举止拘谨而内心轻佻，表面很拘谨，这个不敢那个也不能，内心很轻佻啊。第四种，有人表面坚强而内心软弱，这个很多了，表面很坚强，内心其实很软弱的，你只要把他的要害一碰到的话马上崩溃了。第五种，有些人表面温和，内心啊很急躁。所以这五种就是简单列出来就知道说人的表跟里啊不容易一致。问题来了，很多人说你干嘛要虚伪呢？你为什么不内心里面有什么就直接表现出来呢？没那么简单。如果每个人都内心想什么有什么就立刻表现出来的话呢，这是什么世界呢？就乱掉了嘛。多少次我们有这样的经验，话说出口才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对不对？但是这明明是我说的话呀，但是我说的话还要配合我的肢体动作，还有我的表情，还有各种对话的轻重的一种拿捏都在里面。那你这样讲的话谁跟谁能沟通呢？所以为什么西方学者研究人的说话有一句名言，他说说话是表达你的意思吗？他不一定，你彰显多少就遮蔽多少，我说的话越多我就遮蔽的越多。事实上你为什么不了解我？因为我说话很多，你不知道哪一句是真的。如果一个人从来不说话，他说一句话那就是一句话了。我们有这样的朋友，平常不说话，他说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的意思。另外一个人呢，每天话很多，讲到最后你到底哪一句话是你真的意思，你猜不透啊。所以在庄子里面对这些细节，为什么我要谈这一段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对庄子啊 一听到逍遥游好像一下就很逍遥，没有那么简单。他是对于人间实际的情况，就好像你在鱼在水里面对水很了解一样，你在人间对人间很了解一样。你不了解你凭什么去逍遥？那只是一种麻痹嘛，让我自己不要看现实嘛。你了解的话你那个逍遥才有什么，才有它的基础。那么他继续说，人们睡觉时心思纷扰，醒来后形体不安，这句话对我们来说真是很贴切啊。睡觉的时候心思纷扰，哪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不是在想今天发生什么事，什么话没说对，什么事没做对，有些纷扰的情况。所以睡觉做梦的时候就也很非常乱了、我最羡慕庄子常常讲真人一句话，将来也会我们再做说明吧。他说这个真人啊，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睡觉时不做梦，醒来后没烦恼，这是多么好的人生啊。我这一生如果到这种境界的话一定会觉得很幸福了。再说一次啊，睡觉时不做梦，醒来后没烦恼。我们是一睡觉就做梦，一醒来就烦恼，每天好多事情在那边想该怎么办， 所以睡觉时心思纷扰，醒来后呢形体不安。形体就是我们身体嘛，每天哎有许多事要做，今天要上课了，今天要去开会了，好多事要做，身体跑来跑去，心里不安。所以这都跟我们身体有关哦。你这一生不就是为了这个身体吗？保养得好一点，必要的时候去整形，整到最后父母都不认识，但是别人看得喜欢，自己看得开心，这不是为了身体吗？到最后老的时候呢，再设法去想各种办法，设法维持一下。但是再怎么维持，最后还是有那个最后的阶段，没有人可以避开，这是身体。那你就要问他，这个身体啊到底想成就什么？所以庄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可以说一言惊醒梦中人。他说福大快，大快两个字啊就是天地啊，快就是一块一块两块，一块东西这个快，大快就是天地。天地呢用形体让我存在，形体就是身体啊，我常常讲形体啊，身体让我存在，用生活让我劳苦，大家活着不是很累吗？要上班要工作啊，用老年让我安逸，老年的时候可以休息了吧，安，它叫安逸，因为老年不用上班了，用死亡让我休息，四句话，用形体让我存在，用生活让我劳苦，用老年让我安逸，让用死亡让我休息。所以四句话听下来呢，你听到休息会觉得说哎呀早点休息吧，对死亡有什么好害怕呢？他说接着说一句话，他说那妥善安排我生活的也将妥善安排我的死亡。谁妥善安排你生活呢？我们莫名其妙就活了嘛，有谁活在世界上是自己选择的呢？没有，莫名其妙生出来了，那你对于死亡有什么好害怕呢？换句话说，天地既然安排你活着，天地就会安排你怎么结束。这叫做道家的智慧，看事实的真相。你怎么可能说莫名其妙来，来了之后呢有一个目的，要在世间达成，要盖一座房子，要赚多少钱，要做什么大官，有这个事吗？这些中间的活动啊都是什么机缘配合之后呢，凑巧嘛，有人做这一行，有人做那一行，因为某些小小的因素，你换了一条路去走了，到最后呢你活出来的生命呢自己也觉得说，诶，怎么走到这一步啊？有时候 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你不知不觉做的事做出来一片天地啊，你这苦心积虑啊去做的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发，苦心积虑想做一件事没做成，结果旁边的这个诶就自然走一条路出来了。像人生很多事情都是条件的配合啊。所以对庄子来说的话呢，他说一个人呢、啊、他要注意到情绪的问题，情绪跟身体有关哦。比如说今天天气很热，我情绪比较暴躁，为什么？天气热使我身体觉得不舒服嘛，那天气比较冷使我情绪比较冷静，那这是情绪的问题。所以我们这边所谈的都跟身体有关哦。庄子对于情绪的了解，据我所知古代哲学家没有人超过的，为什么？一般讲情绪各位想到什么？四个字啊，喜怒哀乐嘛。尤其这四个字啊在儒家的经典中庸里面呢怎么说？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跟和这两个字啊它是配合着喜怒哀乐，我的喜怒哀乐的情绪还没有发出来的叫做中，中代表内在，中代表里面，发出来都恰到好处。比如说哎，是应该高兴，是应该悲哀，是应该怎么样，哎，恰到好处叫做和。和代表和谐，基本上不会造成什么负面的问题。这个中和要达到很不容易，通常我们很容易过度。连孔子有一次也被学生质疑啊，颜渊死了，孔子哭得非常伤心，代表什么？孔子以前哭得伤不伤心，学生有一种观察，因为孔子的儿子先死，他的儿子死了，他哭得多伤心，学生看过了。颜渊死了，孔子哭得非常伤心，超过自己的儿子哦，所以学生才会问老师，您是不是哭得太伤心了？孔子怎么回答？孔子说是吗？他原来都没想到他自己哭得太伤心了，他认为自己是发皆中节嘛，我有这么深的感情就这样子表现出来。所以孔子说有吗？我有哭得太伤心吗？如果不为这样的学生哭得太伤心，我要为谁哭得太伤心呢？这句话让学生也听得很震撼， 代表是你们别的学生死的话，孔子肯定不会那么伤心的。又是颜渊死，很特别，很特别，所以呢，哭得特别伤心。这叫做发阶冻结。所以儒家的修养就是，你喜怒哀乐是很正常的，哪里有人没有喜怒哀乐的？那不是无情之人吗？庄子也赞成喜怒哀乐不要影响内在，让它适当的时候发出来，也不要过度哦。因为过度以后，恐怕是最可怕是愤怒，最怕过度。一旦愤怒起来，变成什么巨人啊，绿巨人浩克啊，变成大力士，把这房子整个拆掉。所以任何情绪都要综合。好了，我回到庄子身上，庄子谈到人的情绪啊，一讲就是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啊，是从情绪带来相关的一些表现，通通在内，不是只有情绪本身哦。因为光讲喜怒哀乐，好像蛮单纯的啊。他这边怎么说？他说，我就直接讲成白话。他先说喜怒哀乐，欣喜、愤怒、悲哀、快乐，再说虑、叹、变直、忧虑、叹息、反复、恐惧，这四个。我们除了喜怒哀乐，不是会忧虑吗？会叹息，有时候不自觉就会叹息。有时候我们最怕看到小孩子叹息，才念国、念中学、念高中，坐在那边发呆，哎，叹一口气，大人就吓一跳。你好好的才念中学，怎么叹息呢？他说考试好难呐、啊，这个是你就知道说这个考试给他太多压力了。你就叫他看开一点。我们最怕看到年轻人叹息，老人家叹息啊，还比较可以理解。对这一生很多做的事情不太满意嘛。好，忧虑、叹息、反复，反反复复也是我们的情绪啊。最后呢，恐惧，你除了喜怒哀乐之外，有时候你不会觉得恐惧吗？好，这四个，最后四个，摇曳起态，什么意思呢？轻佻，轻佻就是说一个人放肆啊，有时候太得意了就变轻佻了。轻佻接着呢是放纵，更明显的放纵，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呢张扬啊，太过于张扬，到处这个惹人注目。最后一个叫做作态，作态就是扭捏作态啊，明明要拿还要客气，就是作态。所以这有十二个这种情绪跟他后续的反应呢，庄子说的。各位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听过一个人十二个字把人的情绪跟他后续的反应通通连起来讲成那么多的？太少了。我们最多讲七情六欲嘛，七情六欲也不是说加起来十三个，不是的。七情六欲事实上是重复的，大部分都重复的，就这个情带来这个欲啊。那么所以这是庄子对于情绪复杂多变认为这是难以安顿的。如果这就是人的生命，如果人只有身体，只有血气，只有欲望，只有情绪的话，人生根本不值得一谈。所以底下我们讲一段故事，孔子跟颜渊的故事。孔子跟颜渊，颜渊有时候啊很喜欢学孔子。我们用一个成语叫做亦步亦趋，亦就是也怎么样也怎么样的意思，亦步亦趋。颜渊说，老师你慢慢走我跟着慢慢走，你快步走我快步走，跟着你快步走，趋就是跑得快一点，步就是慢慢走。但是到最后老师奔逸绝尘，好像这个人跑太快了之后呢，他跑太快了，他走过去的灰尘啊都停下来了，糟糕，这都找不到了，对不对？你有灰尘我就知道这边有人跑过，我可以跟得上嘛。那你跑到最后奔逸绝尘，跑太远太快了找不到了，我根本跟不上。他就问老师，跟老师讨论这些问题。孔子后来教他，你不要学外表，你要学内在。什么叫内在呢？孔子就讲一段话，他说人承受形体而出生，知道命运是不能够测度的。好，有了身体就有命运。什么叫命运？命运就是遭遇。我们平常讲命运讲得很抽象，其实命运一点都不抽象，就是遭遇嘛。你今天碰到谁了，这就称作命运嘛。你小时候碰到什么环境，有什么家庭背景，有什么老师，有什么朋友，凡是遭遇都属于命运。为什么？它不是你选的，即使你安排的也不见得照你安排的方式来做的，所以通通叫命运。所以人有这些命运的话呢，你无法 掌握，只能这样子向前走。他说我跟你颜渊啊，这个老师跟学生在一起几十年了嘛，一路向前走，你怎么老看我的外表呢？你看一个人的外表就好像在空的市场找马一样，他用这个成语，这个马已经没有了，这个市场是空的了，你去找马，马已经跑掉了，你找什么呢？所以你不要看一个人外表的表现，他的躯壳不要看。所以孔子最后讲一段话才透露出消息，他说我早就把自己忘记了，你也要把自己忘记，我们说自己要把自己忘记，连这个也要忘记，但是我还是有不能忘的东西存在。你要忘记的是什么？比如说我自己有些习惯啊，比如说我几乎不看过去的照片，很多人帮我拍照啊，有时候照片还寄给我，这些说实在不寄给我也无所谓，那是过去的成绩嘛，成绩不是念书考试的成绩啊，是过去的留下来的遗迹啊，有什么好纪念的？你花多少时间看过去的照片，仔细端详，哎呀想不到过去有这么美好的年代，你看那个浪费时间的，因为它不会再回来，往事只能回味。第二句呢，往事不堪回首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孔子就说了，他说你不要执着于我给你看到的外在的行为，我自己也都忘记这些了，但是我有不忘者存，我自己还有不能忘记的东西存在，这就是重点。人的身体在世界上走来走去，叫行走于世界，行走于江湖，跟很多人互动，来来去去，过去的事情你执着什么？无从执着。你再怎么执着把握，别人也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如果没有其他相关的环境，你那个执着于过去的情况根本就是落空的，它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够展现出来，所以你要把握的是现在嘛。但是现在的我从将来再看，不也是过去的我吗？我现在看过去，过去好像不能把握，那我现在把握自己，将来看我现在，不就是像我现在看过去一样不能把握吗？所以你要掌握的是什么？不忘者，从身到心。人有身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的心可以运作，就是人类生命的特色。心就是理智，就是思考的能力。这个理智思考的能力如果跟身体完全结合，那就糟糕，那就变成孔子说的了，君子有三戒，年轻的时候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身体本身怎么会好色呢？好色是心态嘛，对不对？到壮年的时候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身体怎么会好斗呢？是心态啊。最后血气既衰，都已经老了，还要小心，戒之在得，贪得无厌。所以像这个都是代表你的心思思考能力啊，受身体摆布，所以你根本就是成为身体的奴隶了。心本来应该作为身体的主人，这是基本的原则。什么叫身体的主人呢？我明明想拿，我的心说不能拿；我明明想吃，我的心说不能吃。长辈还没动筷子，不能吃，那我就要用我的身体来遵从我的心，让我的心可以发号施令嘛。否则的话，我的心完全成为身体的帮凶，身体有什么欲望，我的心跟着去设计，变成跟别人勾心斗角这些了。所以道家很强调说，你那个身体啊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一直在谈必要条件，什么叫必要？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人活着一定要有身体，但是光有身体不够，你不能说我有一个身体，那我要保养它。庄子跟老子一样非常强调，你太过于保养身体反而是伤害身体，它的后遗症很大。比如老子提过，老百姓为什么不害怕死亡呢？因为他活着没什么乐趣，他看到那些当权的人啊，有权力的人啊，非常重视养生，吃的穿的保养的非常好，而自己呢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生活的条件，越看越难过，对比之下觉得没什么好活的。所以在上位的人越重视养生，重视这个躯壳，底下人对自己就觉得越没有希望。而另一方面，我们就讲养生来说，你越重视养生，也可能越带来对生命的危害。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营养过剩呢、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富贵，因为肥胖而造成的身体疾病太多了。 所以你如果有这个身体，你只以它为主的话呢，那这个生命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啊，也不是生命应该有的一个这个发展。所以还记得我们的逍遥游吗？鱼在水里面，它没有水不能生活，所以就要像人一样活在世界上，没有这些物质资源，身体不能够活下去。那鱼为什么变成鸟呢？变成鸟之后只需要空气，我们的心智啊展现出来之后就跟大鹏鸟一样。什么叫空气呢？我们常常讲三样，知代表观念、资讯、信息、知识，情呢代表情感，意代表意志。所以我们讲我们的心智三种能力叫知、情、意，它都像这个什么，它跟身体有一些是一样的哦，它不能离开外在。比如说你要有感情，你不能没有对象啊，你没有对象的话，一个人在谈感情怎么谈呢？你要想念书，你不能没有别人的专业知识啊提供你这个书本的材料嘛，对不对？你要做选择做决定，不能没有外在的世界。这就是说你的心智也不能离开空气，像大鹏鸟不能离开空气一样。这空气在这边所指的就是所有的一切相关的东西。在这边我们就先讲一段有用无用的问题。庄子里面常常提到这个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们也把它当口头禅。比如我们说开玩笑说你念哲学有什么用，这问题常常有人问我，我的答案很简单啊，我就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别人听了也听不太懂，也知道这句话很玄。念哲学是无用哦，但它怎么是大用呢？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之后说你们念哲学的比较夸张。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啦，什么叫无用之用。对庄子来说，有一次惠施问他说你的言论毫无用处，看到没有，直接问庄子了，毫无用处。庄子说我告诉你什么叫用处吧，请问现在对我有用的是什么地方？就这个教室啊，对不对？真的今天整天对我有用就这个教室啊，代表这个教室以外的地方对我都无用，包括太阳，包括月亮，包括这个其他地方，这个是北京其他的地方，不要说世界各大洲了，都无用啊，因为我现在整个上午有用就这个地方啊。好，你把这些无用都去掉的话，你这个有用还有用吗？问题来了，给我想想看，你说只有这个房间对我有用，其他地方都无用，那你把无用全部去掉，这个有用还有用吗？这有用就无用了。为什么这有用就无用了呢？我这样子做成录像带是希望外面的人有机会去看到，各位来这边上课是希望到外面世界上之后呢可以过得很自在。你把那个现在看起来无用的都去掉，你现在这个有用也变成无用了。所以无用跟有用要加上什么因素呢？第一个空间的因素，第二个时间的因素。你如果只说哎呀这里才有用，那你错了，那你其他地方无用，这里有用也就不能有用了。那你说今天很有用，那将来呢？对不对？今天无用的将来可能有用，今天有用的再过几天说明就无用的。所以你把时间跟空间因素加进来的话呢，就知道庄子的智慧啊是很特别的。所以你说我们讲说这个大鹏鸟在空中如何如何，所以庄子讲大鹏鸟的比喻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我这边顺便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谈这些问题啊有一些牵涉到学术上的争辩。在学术上有什么争辩呢？历代以来注解庄子最有名的是谁？是郭象啊，魏晋时代郭象的庄子注是最有名的。但是郭象本身的境界他的层次啊有他的限制。那他那个时代呢叫做魏晋时代，每个人都念老子庄子易经要轻谈。那么郭象谈到一段话他怎么说？他说大鹏鸟有大鹏鸟的快乐，小麻雀有小麻雀的快乐，所以两个不要互相讥笑。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很奇怪，你见过大鹏鸟讥笑小麻雀吗？你见过小麻雀嘲笑大鹏鸟吗？这只有人类去思考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对照吗？我从来没见过小麻雀觉得自己小，哎呀可惜我是只小麻雀，我是老鹰多好，他看着天空看着老鹰很羡慕，我没见过，也没见过一只老鹰飞着飞就看不起小麻雀，你看他那么小我那么高。 所以这种完全是庄子的比喻。郭象的缺点就在于说，把庄子的比喻没看懂，落实到真实的情况，说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大鹏鸟，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小麻雀，所以各自其性适合的事，各自就他的本性啊，找适合的路走，不要互相批评，不要互相嘲笑。这样念书的话，说实在，不要念算了。我们有时候学这个中国哲学啊，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一开头就没有弄对。什么叫做小大各适其性？庄子写书如果是为那些本来就是大鹏鸟的本性的人写的话，那他不需要看庄子，他已经是大鹏鸟了嘛，对不对？所以庄子用这个做寓言，你就要懂他的意思是说，当然是小知不及于大知，小年不及于大年嘛。小的知识不如大的知识，小的寿命不如大的寿命。他固然说小大是相对的哦，但是相对里面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跟目标啊。你不能说因为庄子齐物论哦，什么叫齐物论？齐代表平等，万物都平等，这样的理论叫齐物论。好，那如果万物都平等的话，我们又何必去奋斗呢？他讲的不是叫你不要奋斗哦，他是叫破除你人类中心主义。你不要以为人类最伟大，所以你跟万物就可以互相欣赏，他讲这个意思。但是不要忘记，人跟万物在这个意义上都来自于道，所以它是平等的，应该互相欣赏。但是另一方面呢，人作为人，如果说你也跟郭象讲的一样，那庄子干嘛写书呢？他就让每一个人各适其性嘛，对不对？你这个是个性不好去贪污啊，你贪污啊没关系啊，你的个性不好去这个是骗人，你骗人吧没关系，这各适其性吗？那还叫庄子吗？那还叫庄子的哲学吗？所以如果你稍微了解整个学术界对庄子的研究，有时候觉得很有趣。有些人居然把庄子说成是植物人哲学。什么叫植物人哲学呢？就庄子这个人呢、啊、跟植物人差不多，最好不要有感情。他这边所谓的不要有感情啊，是跟惠施的辩论的、啊、惠施是他好朋友，他们有一次辩论，庄子说人最好是无情，惠施说有人的样子怎么可能无情呢？一定有人的情感嘛。庄子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要让情感伤害自己内在的生命。情感是受外面引发的，受外面引发适当的表达就好，不要为了喜怒哀乐啊、绿炭变质啊这些啊伤害自己内在的生命。代表什么？我今天早上起来因为家里面很穷，所以很烦恼。哎，这个烦恼可以烦恼一天呢、啊、烦恼一天的话，我这一天不是浪费的吗？这种烦恼的情绪呢，不要影响到你内在。烦恼可以烦恼，庄子也确实烦恼，他有太太，他有孩子，他怎么生活？太穷了，他是编草鞋为生呢、所以他有时候上山去打柴啊，有时候真的委屈。我们讲个故事吧。他有一次呢到一座园林里面去游玩，是果园。去游玩的时候，你看庄子的装备，带着弹弓，我们就问庄子是不是小顽童还是老顽童，怎么出门去游玩带弹弓？这弹弓我们是带过的，我们小时候呢带弹弓做什么？打鸟啊。打鸟之后是为了没饭吃吗？不是，是调皮好玩。还好也没打，我也从来没打过鸟，没打中过，因为打鸟不容易，因为弹弓打不容易的啊。庄子带弹弓到了这个园子旁边，一只大鸟飞过来，它的翅膀居然碰到庄子的额头，庄子吓一跳，这只鸟这么大，翅膀伸开七尺长，眼睛张开有一寸，眼睛大看不清，翅膀大飞不远，慢慢飞，翅膀碰到我的额头，这只鸟不想活了吗？他想奇怪，这个鸟为什么没看到我这个人呢？啊，他就从后面跟踪，结果发现是什么？有一只知了蝉找到一处舒服的树荫啊，正在唱歌，高唱知了，在后面叶子茂盛的地方藏着一只螳螂。螳螂看着这只蝉，就忘了自己的危险。这只怪雀，我们现在讲黄雀在后，庄子原文是异雀，异就是怪异的异，这只很奇怪的这个雀就要准备捕这只螳螂。他为了抓这只螳螂，没注意到有人手拿弹弓，没注意到， 庄子看到这种景象立刻觉悟，他说你看万物就是互相之间拖累啊，这个蝉找到舒服的树荫，螳螂要捕蝉，黄雀要捕螳螂，我这个人有战功可以打这只黄雀，那我背后呢立刻想到，想到之后呢就知道我背后一定有人要对付我，立刻就跑，来不及了。守这个果园的人呢、啊、追过来说小偷小偷，庄子弹弓都丢了跑回家。你看本来想打一只鸟做什么夹菜啊，是吧？因为这种鸟你可以随便打，打了之后夹菜没问题，它太穷了嘛。打到这只鸟的话回家可以一家人吃两三天，多欢乐啊！你想想看，这个是一桌这个大鸟，结果弹弓都丢了，回家三天难过。他的学生就问他，代表庄子真的有学生哦，说老师你为什么这几天心情不好，他就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说你看我都忘记了我背后也有人要对付我，哪一个人在追求某些利益的时候背后没有人要对付他呢？这就是庄子，你从这里面看他生活的细节嘛啊，他带弹弓这个是到山上去，他有时候也让人羡慕啊，坐在这个山腰的树干旁，哎，中午过了之后呢打瞌睡睡着了，梦到自己变蝴蝶，这是很有名的一段庄周梦蝶，庄子名周，庄周就是庄子他的名字叫周啊，周梦梦到自己变蝴蝶，梦到自己变蝴蝶真快乐啊，叫做栩栩然蝴蝶，也就是蝴蝶飞来飞去轻松自在的，真是开心。但是一下醒来发现自己还是那个僵卧不动的庄周，要躺在树干旁僵卧不动庄周，他就问说是我梦到蝴蝶呢还是现在蝴蝶梦到我呢，就是我本来是蝴蝶啊，我现在醒了其实是做梦，我刚刚做梦其实是醒了，各位知道这意思吗？我再讲西方一个类似的故事吧，西方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一个国王跟一个牧羊人，他们每天睡觉的时候做梦都倒过来，国王一做梦就变牧羊人，牧羊人一做梦就变国王，到最后国王都几乎不敢睡觉了，因为他一睡觉就变成自己是牧羊人，好辛苦牧羊啊，这 牧羊人很喜欢睡觉，一睡着就变国王，被发号施令啊。到底这个谁比较快乐，各位想想看你喜欢做哪一种，你喜欢白天做牧羊人辛苦哎呦一睡觉就变国王，还是说你喜欢做国王一睡觉就变牧羊人？庄子问的问题不是跟这类似吗？但他后面说周跟蝴蝶一定有区分，这叫做物化，这句话很少人讲得透彻。这边有两点，第一个庄周跟蝴蝶一定不一样，蝴蝶是蝴蝶庄周是庄周，但是庄周跟蝴蝶又是物化，什么叫物化？物我同化，宇宙万物是物嘛，它整个化成一团都是气的变化，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当你了解身体的各种情况各种困扰的时候，你要记得一点，身体不断在变化之中，从年轻到年老到生病到最后结束，但是这一方面人跟万物都一样物化，但是庄周跟蝴蝶一定不一样，像前面说孔子跟颜渊说你不要在空的地方空的市场寻找马，我虽然可以忘记过去的一切但是我有不能忘的东西，他们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我从身体的这种必要的条件要掌握什么，人生的关键就在这里，掌握到心智可以思考，思考要开始摆脱身体的限制进入到更高的层次，但是在到这一步之前呢还是要分析一下心智有什么问题，人的心智这两个字我常常在一起讲啊，因为我要把身心灵分开嘛，身体心智灵性，所以心智的心啊就是心，心脏的心，智就是智慧的智，合成心智，英文叫做 mind， mind 就是我的思考能力表现出来的这些啊。那么所以下一节课呢我们就要谈人的心智造成什么困难，比如说我们人有人的价值观，那这个价值观就造成很复杂的情况了，所以我们把这些属于人的这个生命的细节啊去了解，我想各位大家很难想象在庄子里面道家这么超越的思想居然对于人的身体结构身体的功能它的运作模式以及它带来的困扰它的危机到后面人的心智在思考的时候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都分析得非常详尽，你如果没有把这些掌握住的话直接谈庄子逍遥游说实在有时候谈完毕之后也不知道那个到底在说什么， 但是庄子是哲学家，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真实的生命，唯其如此才能够在逍遥的时候呢可以达到真正的效果。这节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